定时。
可是我们回想第十章的时候，第十章的时候呢，告诉我们的是，亚佛、闪寒他们的后裔，最后一句话都说他们各有各的语言、宗族、国家、土地，是不是都是这句话结束的？记得吗？每一个闪寒、亚佛的后裔最后都是这句话。那奇怪了，第十章的时候说他们各有各的语言，怎么十一章的时候来说他们都有一样的语言？那这个只是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不是依着时间顺序来讲的。也就是说，在第十章的时候讲到闪寒、亚佛的后裔的时候都有各的语言，当中发生了一件事使他本来是一样的语言，一定有发生一件事让他的语言变不一样了，变乱了。那一件事呢，就是巴别塔事件，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曾经发生那样一件事，但是是后面来形容的，告诉我们语言是怎么产生的。巴别塔的技术呢，特别这一章节提供了变乱语言那个时候更多的细节来让我们知道。这是有关顺序。好，上帝是这么做了。我们下去，那表示三位一体的上帝嘛。我们下去做什么呢？变乱他们的语言，让他们语言不通。哇，你可以想到上帝这种聪明是人没有办法想象的。上帝变乱语言，他们就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他们就思想意愿都没有办法交流，讲不通啊，你跟我不动啊，就是真的是无法交流。那变乱语言呢，我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我真的看到上帝很有爱，很怜悯，不愿意再重重的惩罚他们自大的人类。上帝呢显示他的幽默还有他的智慧。变乱语言不但他们盖不成了，而且上帝要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这种计划也就成就了。好，讲到这里我就想到，其实这个巴别塔变乱语言让人不能沟通很神奇。我曾经也想过其实圣经里面像那个耶稣对5000多个追随者讲话，让他们都听到天国的道理，这个也很厉害啊。5000多人不用麦克风他们都能听清楚，这真的也是不容易的神迹啊。圣经里面有好多神迹啊，你要是不去体会上帝的这种智慧跟聪明，没有人能想象的，你就不知道这位上帝有多神奇。那讲到这个语言我们就一起回想，在《使徒行传》也有一个，那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有100多位门徒同时讲各国的语言，不同国家的语言，他们同时讲不同的语言，传讲的是同一个主题，就是耶稣是主。每一个人都讲不同语言，可是每一个人都听到耶稣是主，所以不同的语言可以让人在主里合一。那这里不同的语言是让人没有办法合一，盖不成了，所以放弃盖巴别塔。我们这位神很神啊，他能使人合一，也能够使人不合一，这是我们的上帝。好，来讲一些结论我们看到巴别塔，然后之前上个礼拜讲的提醒我们，答案在这里，人类都是出于同一个祖先，我们不是猴子来的，那我们是挪亚3个儿子的后代。那属灵上呢，我们是挪亚3个儿子里面那个闪的后代，闪是救赎历史的主线。那耶稣基督呢，在肉身里他是闪的后代。那因为这里讲到人的分裂分散，神如何把他的子民要从分裂分散带回合一呢？我们就说嘛，从哪里堕落哪里恢复，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恢复信靠敬拜独一真神， 回到在赛特那时候开始呼求耶和华的名，敬拜独一真神，然后除掉有形无形的偶像，高举的是耶稣基督，他是元首，凡事连于元首基督。高举人的事我们就要废除，没有什么宗族、方言、地方、邦国，这些都不能阻挡上帝要我们合一在主里蒙恩的这种计划。所以刚才讲的这个 example， 凡事我们用真理为依据，不偏待你自以为的同党啊、同窗啊，不要被感情束缚，不是被情感的关系、天然的观念这些束缚。我们老我的观念里是怎么样，我们就要去用神新的观念来更新。然后呢，我们要跟随敬虔人的脚踪，以诺啊、挪亚啊，都是那一个世代的得胜者，也是我们的好典范。今天哈，其实我们十二章还有另外一个主题，可是讲到巴别塔了，我就想我们来breakout room 一下，都是简单的讨论话题。我们来想想，为什么那时候人会去想要盖一个巴别塔？到底是什么样的环境呢，导致他们会集体想要对抗神？你可以思想一下，当时那些人是在想什么、做什么吗？还有，现今世代，你有没有看过或想到集体对抗上帝的例子啊？人为什么不要上帝，会去选择敬拜偶像？我们来分组哈，六分钟，自由发挥。
叶萌，你怎么跑出来了？你声音没有打开，听不见你在讲话。
他说牧师把我分错了，我应该是在跟李弟兄在一个组。
你现在的话，
第三，
我看看。
嗯。
OK， 好，应该第三组，好。
meeting is being recorded.
好，我们回到大组了。有，我想请哪一组哈，就分享你们自己的讨论好不好？就一组就好，因为我们时间上也真的比较不多。那个何师母，你们这一组分享一下吧。
我们这一组是雅茹来分享。
好，那我就代表我们这组分享一下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当时人们的思维模式，就是说他们主要想到因为他们的骄傲自我为中心在其中，他们心中远离了神，他们想到的就是荣耀自己然后抵挡神，应该是这么回答我们。然后第二个问题，集体对抗神的例子想到了是同性恋，还有说想到了台湾那种集体的拜马祖拜偶像兴师动众的那种，浩浩荡荡的，说是就是这是抵抗神的一个表现。第三个，人为什么不要上帝，会选择敬拜偶像，这个就是人们的心思意念远离了这个，也是应该说是远离神嘛，我们是不是这么总结的，他们忘了那个造天地万物的这个主，然后去拜了这个人手所造之物了。第三个问题是不是这么大，我师母再补充吧。
我想这个每一组一定都有自己思维到的哈，只是我们时间上有限，我们就是讨论一下这样子啊。像我们那组也有人提到，我也觉得蛮好的，讲到说为什么会想去盖巴别塔，好像看起来他们就像宗亲团体这样很亲啊，然后这个一呼百应，哇，就一起来做一件他们自己认为的大事。那也有人认为没有神就会如此啊，但是也有人问说他们到底不知道他们是在敌对上帝啊，就是在这个塔上。那我个人是认为他们知不知道那叫敌对上帝，我是觉得从他们的老祖先这个韩那边下来。
Hello,
Hello. OK, 好，我是觉得从他们祖先那边下来的闪海雅佛，然后应该是都知道这位上帝的。所以到后来他们会自己说来来来我们来做什么，应该是有高举自己的意思在的。那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地方要有更多的了解的话，真的是很鼓励我自己跟大家，我们都仔细去查，仔细去看，然后你一定会更有收获。牧师这里有没有给我们什么补充的？
他们建造的目的在第四节他们自己已经讲出来了，就是我要传扬我们的名啊，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所以人在追求一种意义啊，人即使是堕落的人啊，他也是希望有一个生活的目标啊，他活着要为一个更大的一个事情啊而活啊，这是神造人的时候把永恒放在人心里啊，那个带来的结果。你看，人不能只是吃喝住行哈，这些基本的需要满足，不可能的哈。这人是总是要追求一个更高的目的啊。那如果追求这个更高的目的，这个目的不是指向上帝，就永远得不到满足。他们即使把这个塔建起来了，最后他们还要想搞别的，对不对呀？所以这个呢，实际上他们是在走向自我毁灭，他是永远不会满足自己的这个目标的，如果这个目标不是指向神的话。所以上帝阻止他们不让他们完成这个工程啊，是对他们的一种怜悯，让他们不要那么快的走向自我毁灭啊，减缓这个过程啊，这是上帝的怜悯。
好，谢谢牧师。是，我们就要不跟神连结脱离了就是走向毁灭啊，这是很好的提醒。 那我们继续下去今天另外一个主题。我们今天另外一个主题呢，当然讲的是十二章哈。十二章讲到的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我想请问有没有人可以再来分享一下你的定义，什么叫信心之父？你所知道的，每次都说信心之父，你怎么解释信心之父？他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会去这样问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是在问我自己哈，因为都会讲过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呀。当我们讲到这个古典乐之父，你知道是巴哈啊，因为他是第一个。那台湾有一个说，我们都说他是什么半导体之父张忠谋，那信心之父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怎么讲这个信心之父给你的定义啊。以前呢，我会觉得说，当我讲信心之父，我会觉得那就是讲说他是很重要的啦，他是最有信心的人嘛，是我们的典范啦，所以他是信心之父啊。或者说信心之父既然是父，那就是头一个啦，那他应该是很有信心的头一个人啦，也是这样解释的吗？那我就想问你说，那为什么不是挪亚呢？挪亚不是也很有信心吗？还去盖方舟呢，以诺还与神同行呢，为什么亚伯拉是信心之父？当我自己去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我自己给自己找到的答案是这样子的哈。这里讲到罗马书四章九到十二节，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这看起来是最早的因信称义啊，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上帝说他的信就算为他的义。上帝特别是在他未受割礼，就是犹太人传统的割礼，未受割礼的时候就算他是因信称义。我觉得上帝很奇妙哈，他真的是有伏笔，心中有蓝图，他让受割礼有记号的受割礼记号的犹太人，也让未受割礼没有割礼记号的外邦人，包括我们这些人，包括后来全世界的人，全部都可以跟亚伯拉罕一样，因着信就称义，跟上帝连上了关系。所以说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这句话，我自己觉得是从上帝来的，我就是这么领受，是上帝说他是未受割礼之人的父，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也是受割礼之人的父。所以亚伯拉罕他真的是我们的祖先。我今天为什么特别这样讲哈，真的是属灵的祖先，他跟你跟我是有关系的。今天当我们要来读亚伯拉罕，讲到亚伯拉罕这个人的时候，其实我不是在看亚伯拉罕这个人，所以我看一看亚伯拉罕他发生过些什么事啊，这些事呢我再看看，有哪些他做对啦，有哪些他做错啦，有些做错了我就引以为戒啊，就是这样。不是的，他跟你我都有关系。我们上次有讲到说，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是我们也说，好像上帝隐约中是在安排一条路，然后一条救恩之路，一条出路。所以当我们 好像有一点读懂上帝心意的时候，哎呀，我们就比较知道，原来上帝心中的蓝图是这样子的。他选了一个亚伯拉罕，要赐福给亚伯拉罕这个人跟他的后代。然后呢，来看这里，这是我自己画的一个图哈。创天造地的上帝，他选择了亚伯拉罕，然后呢，跟亚伯拉罕说，你要好好的教你的下一代遵守神的道，跟当代的人分别开，分别为圣，要这样一直传下去。所以他说，我眷顾他，上帝眷顾亚伯拉罕，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上帝的道，要传下去的。然后呢，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话也都会成就。所以啦，上帝选择亚伯拉罕，借着他，然后就一直到了肉身，就是肉身就是什么降世为人的这个耶稣基督，他是为我们而生，也为我们而死。他的生是为了他的死。我每次想到这句话，其实心里都会很难过呀。耶稣基督是为我们而死。你看上面写的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说，因为有一小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上帝赐亚伯拉罕的应许是要借着耶稣基督来成全，然后就传到了我们这些人的身上，把救恩传到地极，叫我们这些外邦人也同样可以因信称义。来看一下右边的加拉太书，传到我们这些上帝的子民身上，以信为本，以信为本，叫外邦人因信称义。我们只要愿意信，上帝就算我们为义，我们就可以跟亚伯拉罕蒙受同样的恩典，同样的祝福，因为他是我们的祖先，上帝选了他传到我们身上。你说他跟我们有没有关系？今天你要看亚伯拉罕他在那个时候，当代他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你已经不是在看别人了，你在看你的祖先他发生的事情，你讲起来其实感觉是不一样的。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是，那我们是蒙福的，当时他蒙福气，今日我们也会同样蒙受上帝要赏赐给他的福分。那上帝赏赐哪些福气应许给亚伯拉罕呢？来，我们看一下这一张图。我们每次读我自己读创世纪，会看到好像好多的约，好多的应许，然后每个章节很多地方都有，把它做了一点整理，是这样子的。这张图表的左边讲到上帝主动立约，上帝的应许，它是主动的哦。上帝主动找亚伯拉罕跟他立约，给他应许，给他祝福有这么多，让他成为大国，必赐大福，成为大名，叫人因他得福，然后祝福他的人也会蒙福，万族万国都因他蒙福，他的后裔会繁多，像星星那么多，像海沙那么多，四地为业，他可以做多国之父，虽然他当时都看不到，赐国度，然后他的后裔都可以成为神的子民，赐地为业，坚定永约。尤其像他马上他的以撒他的孩子的时候呢，哎，上帝也出来重申永约，赐君王，这个君王更是指的是未来的耶稣，和平之君，全地的君王。这是上帝主动要赏赐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也会是今日我们在属灵上成为他儿女的祝福。那么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呢，他是怎么样？他是信而顺服。这一章呢，因为太小了哈，我把它放到下面又有一章。亚伯拉罕信而顺服，我们随便举例子就好多了。好，记得吗？来，这个是希伯来书11:8，我想请一位弟兄姐妹帮我念一下好不好？希伯来书11:8。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去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哦，是这一句吧，上面的。
OK， 好，谢谢你，耶蒙。然后下面这句就是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所以他是有行动的，他听了。他就去了。这个是接哈之前的背景，希伯来书说他不知道往哪里去，可是后来再接回我们再看的12:4，亚伯拉罕他其实照着吩咐就去了，他是有行动的。然后我们再看，在创世纪哈又讲到后来呢，有遇到他往埃及去，然后遇到危险，把他的太太撒来。差一点就被人家娶走了，然后呢，他的侄子呢也被人家抓走了，他又打仗去把他救回来。哎，回来以后呢，耶和华上帝对亚伯兰说：“你不要惧怕。”哎呀，可见他这是有后怕的哈，就是去救的时候是挺勇敢的。回来以后，哎呀，越想越怕，他可能经历了好多好多的危险，怎么都没有想过这么危险，所以他。上帝出来跟他说：“你不要害怕。”哎，这次呢，耶和华又显现，又跟他说：“我要赐你的后裔如天上繁星，数不过来的。”圣经说，亚伯兰信耶和华。哎，他不是说亚伯兰说：“啊，你一路把我从这个这个哪里带出来哈，然后到哈兰，而又到这里。”哎呀，我也一路听下来了，结果你看，差一点老婆也没了，然后还去跟人家打仗，哎呀，真可怕。那你现在又跟我画大饼，说我的后裔还会如繁星，像星星那么多，他有没有这样说啊？他没有哎，他说耶和华信，不，亚伯兰信，他就信耶和华，所以上帝以此为他的应义，他真信上帝。有没有给他鼓励啊？有哎，很快你往下看，他还信耶和华上帝跟他说：“你100岁会生个孩子。”你说他信不信？他信，不然怎么会生出来呢？所以他有信心，也有行动。他100岁真的得子以撒。后来呢？夏甲也是玛利母子啊，就是两个太太吵架了哈，不高兴，所以呢，大太太要把夏甲赶走，把他们母子赶走。你说他难过吗？他难过。可是上帝跟他说：“我会赐福给以实玛利。”那时候以实玛利应该是差不多是15岁吧，使他昌盛。你不要担心。亚伯拉罕怎么做？遵着神的命，他做了。到最后是信心的高峰哈，献以撒，他真的要献哎。这边讲，来右边的亚伯拉罕信而顺服的第四个点哈，献以撒，他相信这位神，他相信他这位神是能使死人复活的，因为圣经在罗马书4:17讲，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是无变有的神。所以他相信，就算他的孩子交给上帝死了，也会复活。好大的信心啊！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蒙福的，我们从现在看过去，我们是后来的先知哈，知道这位神是美善的，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这是我们知道的。但是当时的亚伯拉罕真的是凭着信心，我们。看到如此就知道 如果跟亚伯拉罕连接上了，是有福气的，好大的祝福是这样来的，要传到地极。那我们怎么跟他接上？我们先来听这个先祖亚伯拉罕的故事哈。这一章我们在上次上礼拜也看到过，讲到上帝救恩的延续，洪水前洪水后，洪水后一直下面呢是从亚他拉亚伯拉罕，然后呢就会一直到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马太福音，一直接下去会接到基督呢，那要四十几代了哈。我们先来看看亚伯拉罕，上帝怎么呼召他，那就是他的生命故事了。他不仅仅上帝有救恩的安排，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就已经有很多他跟上帝的故事。好，我们用这张图表来看会比较快。这是在创世纪十一章的二十七到三十节，但是记在这里，他拉生了四个，有三个儿子，应该你们有电脑可以看哈，我就不念那个经文。三个儿子，一个女儿，然后他的儿子哈兰也往下面生了三个。哈兰很有可能是老大哈，但是这种算术的问题，这要花很多时间来解释了哈，很有可能。但是他在这个乌尔的时候就已经死了。好，这个框框当中哈，你看到画四个红框框，那四个红框框就是出乌尔的，他拉带着他们出乌尔，带着谁呢？亚伯拉罕、亚伯兰、撒莱还有罗德哈，就是他们四个一起出乌尔。好，我们就看这张出乌尔到哈兰，有些是说大概是800公里，有些说1000公里，这是一个大约数，那大概说是要走15天，半个多月了，不容易。神第一次呼召亚伯兰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的，就是上帝是跟亚伯拉罕显现的，要他离开本地和亲族。那亚伯拉罕怎么回应呢？第一次呼召的时候回应了。好，这个回应在这里，他拉带着儿子亚伯兰和刚才说的哈孙子哈兰，还有不对，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就是带着罗德、撒莱、亚伯兰，那时候是亚伯兰，就一起啊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然后他拉205岁死在哈兰。这一段呢，其实讲的都是哈兰，描述哈兰。但是我们注意到哈，是他拉带着他们，他是爸爸嘛，头嘛，他就带着他们出乌尔。第二次到了哈兰，停在那里。后来哈兰被称为拿赫的城。那后来他们到这个迦南以后呢，他有了以撒以后呢，曾经叫着他的老仆人回到哈兰，就是拿赫的城这里，来帮他儿子以撒找个太太啊。这个我记得是 Sylvia 姐妹分享有关他那个忠心的老仆人哈，以前我们读过的人物介绍。所以上帝第二次呼召亚伯兰，叫他这一次呢离开的是本地本族还有父家啊，真的要完全独立了，往上帝指示的地方去。那上帝指示他到哪里呢？不知道，走走走走走到上帝说 stop 就是这里了，那就是了。那上帝还没说，所以不是第二次呼召。这里呢也有人说，曾经就是也有人读某一些可能圣经的版本或者研读的经资料哈，有些是说上帝呼召一次了啊，然后但是到这边呢，他还是记得上帝的呼召，就继续往下走。那但是呢，我们读的这个版本呢，说上帝是第二次再呼召的。那不管一次或两次，总之上帝有呼召亚伯兰。 第二次呼召的时候怎么回应呢？也回应了。第二次呼召的时候就不是他拉爸爸带着出来，是亚伯兰来回应第二次呼召。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就去了，带着老婆，带着他的侄子罗德，带着他们的积蓄，然后就到了，走走走，一路到了迦南地。好，我们故事就到这里。这是上帝第二次呼召，他也就回应了，出来了。但是在这个呼召的时候呢，其实中间呢，上帝有跟他说更多话的。来，我们看这张图。上帝第二次呼召亚伯兰的时候呢，是这样跟他说的。我们请一位弟兄姐妹帮我念最上面那一句蓝的，跟最下面那一句蓝的，好吧，蓝色的。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的地去。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好，谢谢 Vivian。 对，上帝跟他说了，他就去了，有行动。那上帝在这中间讲了一些话呀，这个对他很重要的鼓励啊，这是上帝给他的呼召，也是给他的应许。前面三句应许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记得吗？刚才那堆福分里面，那十三个福气里面就有这个，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都是祝福，我必叫你的名很名为大啊，很有名声，好名声。上帝给他三个应许，然后给他一个使命，中间是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我们来想想这个关系，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就是你祝福别人嘛，对吧？上帝说我必赐福给你，那就是神祝福你嘛，对吧？神祝福你，你祝福别人，你祝福别人，神祝福你，这个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思考哦。福气就这样子的在当中涌流，上帝是给他这样祝福，上帝也的确要他祝福人，这是他的使命。后面上帝又给他应许说，哎呀，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指的当然是后来的后裔，赐下救恩的耶稣基督。我以前每次看到这句话，这两句话的时候，哎呀，我就好羡慕啊！为你祝福的我就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我就想，哎呦，怎么会对亚伯拉罕这么好？哎呀，如果上帝也是，那祝福我的他就祝福他啊，那欺负我的上帝就来教训他，哎，多好啊。可是呢，哎，我现在就比较明白，其实我也在这样的祝福里面呢。我是属灵的子孙呢，我是若愿意听命我也蒙福的耶，这个是一个保护。当然不是指我要去咒诅人了哈，这个只有上帝能做哦，我们不敢随便希望别人，我们都是希望别人得福的。但是上帝就用这样厚厚的保护，保护他的子民啊。所以亚伯拉罕的福也会，我们也会这个因信啊称义来蒙受这样子的福分呢。他是一个有行动的亚伯拉罕，他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就去了。刚才讲他就往前走，勇敢的往前走。来，我们来思想一下哈，到目前为止，耶和华指示亚伯拉罕搬家，那身为一家之主的他啦，哎，怎么会真的就搬了呢？他怎么会去听他儿子的呢？你觉得呢？还有他们一家出乌尔的时候知道目的地吗？这个比较有肯定的答案哈。还有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拉带着家人走到哈兰就不走了？有可能有哪些理由？当时的乌尔跟走到的哈兰都是有当代有高度文明的城市， 可能就是 DC 啊、LA 呀、啊、英国伦敦呐、啊，是好地方可以居住的，是繁荣、是安全的大都市。还有，上帝第二次呼召亚伯兰，到底是在他拉过世前还是过世后？因为这是比较会有争议性的问题。但是呢，不管过世前或过世后，这对你意义上有差别吗？我们也来个分组talk 一下吧，我麻烦华梅帮忙。
回来。嗯，自动把我带回来了。
This meeting is being recorded.
我们又回来了哈，可不可以请哪一组的弟兄姐妹来分享你们那一组的讨论？刚才是哪一组啊？现在又要找哪一组了？
刚刚是第一组分享过了，
那就第三组吧。第三组是谁呀、啊？
耶蒙。
啊，耶蒙。
那好，他们让我来报告。第一个问题不是第一个问题，大家说如果圣经没有答案的话就不要猜想，花这个时间。那第二个呢，所以对这个搬迁的事儿，那为什么一家之主哈拉会听他儿子的，所以我们没有答案，就是圣经没讲的不要讲。第二个呢，他们一家出乌尔的时候知道目的地吗？因为这个在信心篇希伯来书十一章已经告诉我们了，他出去的时候不知道往哪儿走，这就是他的信心宝贵之所在嘛。那第三个问题，有没有想到走，为什么他拉带了家人走到哈兰就不走了？大家 有的说那可能是爱世界吧，那有缠累吧，我想。那最后一个问题，两次呼召亚伯兰是他拉过世前过世后，我们有个弟兄正在说就是被拉回大堂了，那应该当然是在他的过世前，应该是这样，
他觉得应该是过世前。
对，我不知道了，他没有说，没有说完。
OK， 好，没有说完。
好，
okay,
谢谢。
好，谢谢刚磊这一组哈、啊、呀，谢谢你们的分享，讲的也没错啊，圣经没讲的不要讲，也不要想，这也是我们可以关注的，就是有些事情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哈。然后，但是我们来看看可能的一些状况哈，这个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好，这里讲到呢，他拉为什么会搬迁呢？那儿子，因为其实上帝是启示亚伯拉罕嘛，哈，但是圣经里面讲的是他拉带着他们啊，所以是他拉带着走的哈。没有错，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可是我自己有一些我的想法哈，我想到的就是我想的比较正面的哈，其他你会看到圣经就是很多的写的各种不同的可能的猜测理由哈，但是我想到的是他有可能是因为很信任他的儿子哈，这是我想的比较正面的，那也可能是因为他很爱他的儿子哈，那虽然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那时候是几岁，但是我想到的，那像我们这组有弟兄就讲说他相信他们父子的关系应该是很好这也是我想到的。那还有就是讲到神也可能在他拉的身上动工哈，就像玛利亚一样，她是童女怀孕，可是上帝呢也从约瑟那边做工让他可以配合这个完美的救恩哈，这个成就，所以有可能他在他拉身上也动工哈，这我们不知道都不知道，但是毕竟上帝让他成就了。那我就想到一件事哈，就是讲到圣经里面讲爱里没有惧怕。我不知道亚伯拉罕是因为年纪太小一定要爸爸带着走，我想上帝的呼召 也一定有他的计划，应该不是哈。那我想到的是亚伯拉罕是如果他选择要这样走，他应该是知道这是蒙福的道路。既然是蒙福，他也一定很希望他的家人都能蒙福，所以艾里没有惧怕，他敢去讲，实在的讲。我听到有一个是这样的小故事哈，这个都是参考，那是说在犹太人他们当中的流传的一个故事，就是他们在乌尔呢是蛮富裕的家，他们其实是雕刻卖偶像的这样一个店。有一天呢，亚伯拉罕把偶像呢都毁了，那就呼召之后吧。然后回了以后，他爸爸回来呢，就当然会质问了、啊、谁做这样的事。他说：“不是爸爸，你知道吗？这些偶像啊，自己打架了。他们打架，因为他们争宠了、啊，他们觉得你比较偏爱谁。”那爸爸当然就很生气，怎么可能？那木头雕刻的这些怎么可能打架？啊，就由这样来了，告诉他说：“既然这些人手所雕刻的。”都不能保护自己了，如何保护你哈？当然这个故事呢我们不知道，但是知道的是亚伯拉罕一定也很爱他的家人，也希望他们都能够蒙福，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我们爱里没有惧怕，我们爱这位上帝，我们也爱我们的家人，希望他们都能够跟福音连接上。所以一人得救全家得救，应该最大的意义就是救恩进入你的家，从你开始，你要祝福你的家人、啊、就是这个意思、哦、然后这个又让我想到、哦、因为是上帝给我的一个祝福，那我有这个时间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所以我就把我想到的来跟你们分享。上帝托付亚伯兰跟上帝吩咐亚当，这让我想到了对比。我想啊，这个亚伯兰哎呀把讯息传得很好啊，不管是用什么方法，但是哎，他祝福了他的家人，更祝福了世人。可是这个亚当呢，上帝跟他吩咐的讲的话，怎么感觉上他跟夏娃就已经是随便讲，最后有事情又推卸责任，他是也不知道是听不清楚，吩咐不清楚，交代不清楚，总之他让人家感觉好像是不信也不听，不管他是不信还是不听啊，不在意都 OK。 总之这是我想到的对比，上帝交代下来的事，如果你有感动，那我们就要清清楚楚的讲。好，那后面这个他们出来的时候知道目的地吗？圣经很明白的说，这个是所谓圣经有讲的哈，就是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好，有一个争议性的话题，就是哈兰就是亚伯兰是在他父亲205岁过世的时候出哈兰，还是在他父亲130岁的时候在世的时候出哈兰。那我会去想到这个问题呢，可能有人想啊，他几岁出就是出哈兰又继续往迦南，这有什么重要性？可是对有些人有重要性，像我们这一组有一个弟兄啊，他就有提到，他自己说 他自己会选择是205岁的时候，为什么？因为表示他有顾念他的老父亲啊，他不放心啊，所以他在他过世之后来继续神的呼召啊。哎呀，是，这是能感到这个弟兄的心意哈，也完全是一样的。那圣经里面呢有一个参考在使徒行传7:4说他就离开加勒底人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啊、明明白白，这是在使徒行传这样写，神就让他们搬到你们现在所住的就是迦南地。那如果照这个说法、啊、依着使徒行传，那他的确是在父亲205岁岁数满足的时候，父亲已经离开的时候才离开迦南、啊、才离开哈兰。可是另外有一种说法哈，我看了这个是陈中道老牧师的，他就讲到说、啊、是亚伯拉罕是在他父亲130岁还在世的时候就离开哈兰第二次呼召， 那他的理由呢，我觉得我其实也蛮同意，也一样，他觉得圣经也不可改。这边讲到的，之前我们讲拉吾活到几岁生谁，西路活到几岁生谁，拿赫活到几岁生谁，如果照这样的来记载的话，就是这个是救恩的延续。那么假设亚伯兰是在父亲130岁的时候才生他，那这边应该记得是他拉活到130岁生了亚伯兰，应该是这样的记载。但这个好像一时你可能也想不清楚，但没有关系哈。如果你有兴趣，等一下结束之后留下来，我们可以慢慢算。但是呢，我要讲的是，我后来也想通了，我就在想，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他父亲还没有过世就离开，父亲谁照顾呢？哦，后来想到有，你知道吗？那个刚才说那个是什么？那是他的另外一个弟弟叫什么？
拿赫。
哦，拿赫，谢谢，对对，就是拿，就写在这里哈，这个拿赫，因为拿赫呢，后来哈，他虽然没有跟父亲一起出去到哈兰，但是他后来显然是举家有迁到哈兰去了，那应该他的父亲是有人照顾的哈。这个就让我想到说，不论他拉是在生前或者死后，上帝第二次呼召亚伯兰，想必对于亚伯兰的家中的长辈也有恩典的安排。虽然他的父亲他的没有办法跟着他哈继续往那个祝福之地，但是我们相信上帝有恩典，而且是普遍的恩典。我也相信哈，上帝呼召他的仆人出来的时候，这些也必定是顾念的，不可能有呼召出来然后家中老父没人管，老母没人管啊，上帝只管他自己要做的工，是不可能的。那我们就深信，所以从这里我看出，不管是几岁呼召出来，上帝一定都有安排有祝福，所以大家放心啊。好，接着下来呢，大家来想一下，为什么神要呼召亚伯兰离开吾尔？只是因为要让他换一个好环境吗？我们现在当然都知道答案了，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就有先从一个大 picture 来看，就是上帝其实是预备全人类救恩的道路，所以上帝选择了拣选了亚伯兰，以色列国是从他而出的。好，那我们就来想，亚伯拉罕他要愿意被呼召，第一他要先回复到独一真神的信仰观念，这个我们应该都同意吧。如果亚伯兰没有独一真神的概念，那个时候跟大家一样拜拜拜，没有能够先恢复这个概念，他怎么可能接受下一步的呼召？所以我相信他是回复独一真神的概念。这个是在赛特生以挪士的时候求告耶和华的名，那时候他们还是相信耶和华，我相信就是独一神。离开吾尔，我们也都知道哈，我们说吾尔是一个拜偶像的环境，可是那是亚伯拉罕的诞生地耶。然后他呢，当时没有战乱、饥荒、瘟疫，然后是繁荣的，是兴盛，是富裕的。但是呢，是好住的地方啦哈，如果照环境来说的话，但是可以知道的记载就是他们偶像林立。所以这个绝对不是像人以为说哦，孟母三迁，我搬到好一点的环境就好啦。很多妈妈爸爸爱子心切爱女心切都是这样子的，很愿意说这个环境可能不太好，上帝给我们良心，感觉可能在那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敬拜，真的是你在良心上感觉就是不舒服的，所以啊，不好不好，我们该搬到别的地方去。不是人可能搬到别的地方就没事吗？环境可能好一点，可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行为称义的，人真的需要救赎，需要跟上帝连结上。所以如果仅仅只是停留在啊，离开吾尔就好，离开偶像之地就好，那是不够的，必须跟上帝连结上，跟这个独一真神连结上。 上帝才能在亚伯拉罕的生命中带他走生命道路。不仅仅要祝福这个大 picture 上帝的蓝图，对于亚伯拉罕他也有祝福。我们来看这张图，就是往下讲亚伯兰的建竹坛，叫竹坛。亚伯拉罕呢为上帝筑了四座坛，那今天在这里呢是讲到其中的两座坛。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筑了一座坛，后来到伯特利跟爱之间亚伯兰又筑了第二座坛。另外两座坛呢在别的章节里面都会去讲到哈。好，我们看第一座坛。第一座坛是在事件的时候筑的，那如果要讲叫属灵意义的话，它就是离开本家本族开始跟随上帝，到了竹坛感谢神。然后接着呢到伯特利跟爱之间呢又竹坛。那一般说伯特利的意思就是这边写的神的殿神的家，那爱的意思就是废墟破旧的生命，也就是说你要背向爱面向伯特利，那就是你背对着就是对付离开你旧生命然后进入你的新生命，有神的生命，有这一位创造主的生命。当然了你不能反着站，反着站那结果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伯特利跟爱。好，我们稍微讲一下，很多人一定很多都懂了，可是有些人可能真的没有听过，我们就来思考一下什么是竹坛。圣经中第一位记载竹坛的其实是挪亚，一出方舟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然后亚伯拉罕呢是第二位哈，他就是上帝向他显现之后他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那其实圣经里面以撒雅各摩西约书亚基甸都曾经为耶和华筑坛。那筑坛的意义呢，这是我想得到写得到的，可能还有更多你们大家一起来想。像挪亚出方舟他是感谢拯救啊或平安，宣告所信的是谁依靠交托每一件事。我们有一部电影叫 War Room， 一定很多人都看过。这个需要跟环境打仗，跟这个黑暗邪恶势力打仗，我们是靠着主得胜，那就自己有这样一个打仗的房间，把每一件事依靠交托给上帝。那他也是重新得力更新生命的一个秘诀，就是竹坛竹坛就是跟神交通，与神交通赞美神归荣耀给神献上自己敬拜上帝，这个就是竹坛。说你也一定听过有人竹家庭祭坛，就是全家人一起来到上帝面前来做这么多的事，交托感谢然后祷告都有。耶和华的名，因为上面讲亚伯兰筑了一座坛是求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很多，那每一个名都有它的故事典故跟意义。那我记得我回台湾的时候看到我妈妈的门口教会送给她的贴了满满三张的耶和华的名我就惊讶怎么这么多是耶和华的名。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查一下。我们继续往下就看到后来遇到饥荒，然后亚伯拉罕就往南地然后一直到埃及去了。到埃及的时候发生大事了那大家都记得是什么事，就是呢他太太很漂亮，然后他叫他太太说你跟人家说你是我妹妹不然人家就杀我了。在这个故事里面很多人会想说他是侥幸大部分的人这样说，他害怕一定有，他自作聪明的有，他忘了求问上帝也可能是，可是他忘记了上帝有应许他说为你祝福的我也要祝福他， 那咒诅你的，我也咒诅他。上帝是有要保护的啊，但是他可能忘记了。其实结果他真的就这样跟人家说，那是我妹子。然后人家因为他是这个就是叫什么啊，太就是要娶他太太嘛，所以就送给他一大堆的礼物啊。可是后来上帝出手了，上帝就在当中说啊，你降大灾给法老。后来这件事呢，当然他就被赶走，说你怎么不跟我讲清楚，那是你太太啊，啊，走走走走走，就这样把他赶走。其实十二章就到这里就结束了。那这个撒来事件哈，两次他的妻子变妹子，都是上帝出手相救，上帝都没有责备亚伯兰。你就会听到有不同的声音讲这个例子哈，啊，对不起，时间已经到了9:30，但是如果弟兄姐妹真的有事的，没有关系啊，你可以就是自由时间哈，比较自由。那我尽快把它结束。一般呢，有人说亚伯拉罕是小性的，是软弱了。那进迦南的时候呢，妻子就没那时候没有讲说她是他妹子嘛。那怎么到埃及就反倒是妻子变妹子呢？自作聪明，自私，牺牲撒来。那上帝出手了，可是上帝没有责备他哦，因为上帝很喜欢他啊。不管你怎么看哈，有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之前呢，都是上帝主动显现的，也有这样说法，一路带他到迦南。可是这一次，上帝没有主动显现哦。所以他就自己找方法，暂时，圣经说他是暂时下埃及。那因为他真的觉得妻子是妹子，所以他就这么讲了，而且犯了两次错，也就是说他可能不知道他真的这样是错的，因为情有可原，所以上帝不责备，是这样吗？我想问的倒是，如果你是亚伯兰，你觉得你当时的情形应该是怎么做比较好呢？那这个大家自己去想哈。我可以看到的是，上帝真的很喜欢亚伯兰。好多地方哦，你看，这明明是他撒谎，然后让这个法老就有灾难。然后另外一次呢，是亚比米勒，也明明是亚伯兰自己说，他也就是说他是妹妹，是算不算撒谎呢？应该是有意的吧。可是上帝还骂这个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啊。哎，而且上帝还说他是先知。哎，谁是先知啊？亚伯拉罕是先知。哎，乱讲话，上帝还说他是先知哦。可是上帝是这样说，哎，他真喜欢他。然后呢，耶和华还说，我所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这是曾经在要毁索多玛恶摩拉的时候上帝这样说啊，我所做的事怎么可以瞒他呢？以赛亚书有一个地方也说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这个圣经里面我们能看到唯一被上帝称为朋友的就是亚伯拉罕，很大的祝福啊。好，后来他向以撒要显现的时候，以撒也是啊，遇到饥荒要到南地去了，又要下去了，他就赶快出来跟他说，坚定他的跟父亲所立的约，说，哦，不要去不要去，我会帮你，但是我帮你 because of 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因为他的父亲，所以这个祝福也真的一直延续下去。那亚伯拉罕犯这个错，我们不是要去谈他对或者他错，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亚伯拉罕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如果啦，对不起，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好，下面是诗篇，主不算为有罪，这人是有福的，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亚伯拉罕、雅各、大卫生命都有缺点，都有软弱，但是蒙福之道，他们就是从头到尾紧紧地抓住神。你一定会讲雅各的故事，好多事哦，可是他很被祝福，因为他从头到尾啊，不管他是狡诈呀、诡诈呀、鬼灵精啊 whatever， 他就是紧紧抓住上帝，还是可以走一生道路，上帝仍然可以用他。那亚伯拉罕也是啊，如果我们看他，他有做的，那光这个太太就卖两次了，有什么可夸的呢？但是因为都不可夸，才要夸那一位可以因单单因为信就称义，单单因为信就可以蒙福，可以生命被他改变的这一位上帝。我以前呢，每次看这句话，哎呦，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的。耶和华不算为有罪，这人是有福。我就想，哇，连上帝都可以不算为有罪啊！哎呀，因为我人都有缺点嘛，那可能有些做的是无心之过吧，还是不知道。但上帝可以算为不算为有罪，这真的是很大的福气。可是现在知道了，其实如果我们守节心清的在上帝面前，可能有些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上帝会怜悯的，不算为有罪，会光照的，让我们改过或进步，跟亚伯拉罕一样，我们也一样蒙福的。好，今天没有时间讨论这些问题，我把问题就丢给你们哈。刚才讲到的建塔，现在讲到的筑坛，属灵意义有什么不一样？信神的人要叫别人得福，这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使命，那也是我们每一个属灵儿女的使命。哪一些事你可以祝福别人？你可以举个例子吗？啊，就想一想，可以怎么祝福别人，这也得福。那我是一个上帝可以托付重任的人吗？我从亚伯拉罕的身上学到什么？我自己属灵生命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啊，丢问题给人家比较容易哈，大家去思考。我们今天的时间真的是超过了啊，我就把时间交给牧师，牧师来帮我们，来有一些那个增加啊，增一些补充吧，啊，或者结束。谢谢牧师。
已经讲了很多了呀，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还可以讲很多哈，留给大家思考呀，我们就停到这里吧。
我们就请一位弟兄帮我们结束祷告，好吧？好，就刚磊弟兄，你帮我们结束祷告，好吧？
主啊，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真的是立定在天，我们跟随你的脚步，跟随你仆人的脚步，主啊，我们再次进入你的心，来体会你的心肠，认识你何等的长阔高深的大爱，主啊，这一条蒙福的路，救赎的恩典，主啊，我们谢谢你，也求你继续祝福我们分散时候，我们自己来到你的面前。与你独处的时光里边，向你求问，在你面前倾心吐意的时光，主啊，你借着我们的生命得到荣耀，主啊，我们谢谢你，也求主预备我们的心，明天后天的服事，幸福小组明天三个组的服事，礼拜天，你的仆人释放的信息。接下来下午我们两次的两个小组的服事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让我们一边奔跑一边也是真的是灵里祷告，一边过着筑坛献祭的这样的生活。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OK， 晚安，拜拜。如果有
好，谢谢
弟兄姐妹，
谢谢，
可以留下来。
谢谢。